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这几天呢，大家都放假，这个感恩节，2023年的 Thanksgiving Day， 那放了一个周末的假了，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啊，我不知道礼拜一还有没有假期，应该有的。那么这个假期过下来呢，这个很多人就回家，因为美国人的最厉害的假期呢，大概就是这个假期，从感恩节是一个大假期，另外还有圣诞节到新年。也是一个大假期，这都是有四五天的这个假期。圣诞节那个有些人呢把假在一起呢，差不多过一个礼拜，那个很少有的啊。然后呢，还有一些这个中间的节日。所以，但不管怎么说，感恩节呢是一个大假期，并且感恩节这个假期呢，它是开始了一个销售的假期，也就从现在开始一直到这个新年，这个就是这个 Thanksgiving Day 一直到 Christmas 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销售的一个季节。那大家呢都在这个时候呢到百货公司啊，到这个网上啊去买那些降价的货物啊，那就可以囤很多东西。特别呢是感恩节以后，很多人就开始买这个圣诞节的礼物啊 ，Christmas gift。所以呢，这个节呢是过得还是蛮特别的。那么在过节的时候，我就想了跟大家有什么讲呢？这个现在呢应该说比较平静啊，加上这个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这个加沙呢也最近挺火，那就交换这个人质啊，就因为哈马斯掳走了200多个人质，现在每天放十几个。那么以色列呢，就答应现在不打，并且以色列把手头扣押的这些最作乱的巴勒斯坦的这些人也放回去，放了大概150个吧。第一天我不知道跟着第二天第三天放多少，反正就是以色列也不愿意留，那么哈马斯呢就抓了人质。不过这件事情我想想呢，以色列以后会更小心，就不能让自己的人呢变成人质，因为这个付出的代价太大了，要停火啊，本来打到火头上。那么这个事情我觉得这个就应该说这西线无战事啊，加沙没事情了。那么俄罗斯和乌克兰呢天天在打仗，但这个战打得怎么样呢？现在还不知道，因为呢，两方面都不太愿意讲。我们只是从这个二三手的消息里面知道一点点，不多。我呢也没有办法呢把它集成一个故事给大家讲，所以今天呢就变得比较冷清啊。冷清呢就讲点八卦的事情啊。最近呢就有一个新闻，就是说2023年的11月啊。有一个嫁到比利时的王妃啊，叫李然，她回到自己广东的家乡。那这件事情，那这个事情呢，回到哪里去呢？她在梅州，梅州呢，广州原来叫广东叫梅县，就是广东的这个东北部啊。广东这个省啊，很多外面人呢就不知道，广东这个省啊，分了三块，完全这个语言不同的。那不像我们说，比方说你说湖南语言难懂，但是无论是湘东、湘西、湘北、湘南，这湖南的中间，它的话呢都接近啊。到了湘西啊，那个话可能特别一点，因为那边有些苗族。到了这个湖南的北部，像什么岳阳啊等等那个地方，它的话是有点不同，但是基本上呢都听得懂，就是湖南全境。那湖北呢也是这样。很多省都这样，安徽呢就起变化大一点，到了江苏呢，那个苏长江以南，包括扬州这一带呢，它的方言呢是比较靠上海话啊，苏州话，往北呢就苏北话就有点偏，完全不同了啊，像山东话或者什么样的徐州一带。但是每个省的语言的差异啊，它都还是达到可以听得懂的地步。广东这个省呢就奇怪，它三个不同的语言区啊，三种不同，完全不同的。那第一个就是这个白话，就粤语。粤语呢，就是这个珠江三角洲这一带，那一直到这个雷州半岛，就到湛江这一带，这一带呢就讲白话，就是我们说的，我们广东话，这是其中，就是英文叫做 Cantonese。广东话呢，广东还有第二部分的方言是完全不同，听不懂，互相不能沟通的，那就是从海陆丰往东走就是潮汕话。潮汕话应该从体系上来讲呢更像闽南话啊，像福建闽南的话，但是它还不一样啊，它是 自己自成一体，这就变成一个区的潮汕粤东的地区。那么他说广东不就完了？有，还有第三个呢，就是讲这个王妃啊，这个是比利时的王妃李然，他来的地方，他的地方呢是梅州，梅州到惠州这一带呢就是客家话啊，客家话呢是一个比较容易懂一点的话，因为它是中原的古方言，那么所以客家呢有很多地方差不多，像台湾呐、福建呐、这个什么江西啊、那个安徽啊，这都有客家。客家人分布的面呢就很广，但是呢三种话呢互相不通啊。所以呢这就是在广东呢比较困难的，就从一个方言区到第二个方言区是完全听不懂啊，你从广州从香港到汕头去你讲的话你完全听不懂，从汕头到梅州去你大部分都听不懂，就是这么一个地方。这个李然这个王妃呢就是从这地方嫁出去的。好了，讲到这里呢，当然这个故事估计很多人都听到了，那么但是呢大家说这个什么王妃啊，我呢也没有搞清楚啊，我呢就有些时候就说哎呀，王妃就是现在的在比利时当这个王族的这个里面的一个王子嘛，其实不然啊，他的 title 就是他的头衔是这个王妃，但是呢他是出生在一个这个嫁的那个不是现代比利时的王族，所以呢我今天讲这个李然呢13年前嫁给了比利时的一个王族，那的确是有王妃的头衔，不过呢仅此而已。我现在稍微解释一下，因为大家对欧洲的王室历史呢不太清楚。那这个李然呢2010年呢嫁给了一个漂亮的小伙子啊，这个小伙子做设计的，这个小伙子呢跟他求婚就结了婚，那么就从广东的梅州到了北京语言学院学外语，再然后从北京呢到法国到这个去读书，在那里学了工商管理，然后呢帮这个品牌公司做销售员，这样呢就认得了这个王子啊。这个王子呢其实呢也不，他是个王子，不过呢他并不在权。这个王子的名字叫什么呢？我解释一下，他叫 Charles Joseph Macomb de Ligne La Trimoille。 这个 Ligne 就是我们把它译成李奈或者林奈啊，林奈，这个一般人就说他是林奈家族，这个也不错，不过这个头衔太长了，前面的那个肯定是加了起叫 Charles Joseph 啊，然后有个 middle name 叫 Macomb 那都无所谓，下面这个厉害了 de 就等于是 of Ligne La Trimoille， 这个 Ligne 我们就简单说它就是林奈家族的。那现在的比利时的家族叫什么呢？就现在当皇帝的这是个德国过来的家族，这叫 Sachsen Coburg Wingotha， 那这个也很难叫萨克森科堡哥达王朝，是两个不同的贵族。那么大家说那就没戏唱了，哎，那有戏唱啊，因为它是一个贵族的门第。大家说现在的比利时的王室跟这个李然嫁给的王室有什么区别呢？那可不是一般的区别了。
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萨克森科堡哥达王朝是德国王朝，他占领比利时呢是1831年啊，1831年前他是德国的，然后把比利时搞了一个王朝去，到现在为止呢就是这个王朝，他不是比利时原生的这个家族。而这个李然嫁的这个 Charles Joseph Macomb de Ligne La Trimoille 这个家族呢倒真正是原生的。那原生到什么地方呢？早了，他就是真正的很长的时间，他的所在的老公的那个 Ligne 亲王家族呢是个名门，他的封地呢就在比利时的 Ainaux 这个地区，他就是原装比利时的这个人。当然呢最早呢是从法国来的，那个什么时候来呢？十字军东征的时候，他的家族就是这个 Ligne 已经在比利时的这个领土上，所以这个 Ligne 的早先的家族都参加过十字军的东征。所以呢后来呢这个所在的这个 Flanders 就是现在我们说低地国家这个 Lowland Country 这个地方呢，它的领土在变迁啊， 最早呢神圣罗马帝国，那么后来呢变成法国的一个部分，后来呢变成比利时。那么他呢这个家族一直在，就是神圣罗马帝国的利内亲王啊，这个所以呢这个是他的家族呢是现在比利时现存的七个亲王里面受封时间最早的那个啊，一直都是亲王。我们看看当时他们所在的神圣罗马帝国的这个帝国会议，1549年他的这个 Linet 这个就列席这个帝国会议，1601年就成了亲王的统领，就占有这块地方。所以呢这个家族呢跟现在比利时的这个 Sachsen-Coburg-Gotha 这个王朝还不太一样，他呢和这个哈布斯堡家族的关系比较密切。那么所以呢这个基本上这个就是老的比利时的这个亲王，那再讲清楚了。所以呢我们说这个王妃呢是真正是有头衔也有供奉的，现在他们根本不愁吃穿，就在比利时啊有自己的领地，住得不错的。好了，大家说讲了这么多，这个李然到底是什么人呢？啊，他今年39岁，2023年。他呢回到家乡，我看中国的报纸呢都热搜啊，大家觉得很兴奋。他穿件白色的衬衫，个子高高的啊，穿一个牛仔裤，披着长头发，那么就回到自己的家乡，在什么地方呢？广东省梅州啊，原来叫梅县地区。那么梅州呢，现在是一个地区，下面有一个县，这个县叫五华县啊，一个山区的县，就是客家人的地方。他就回到他的家乡了，那到五华县啊，是个典型的客家女。她回来干嘛呢？她是在这个梅州参加第六届世界客家人的商人的大会，因为她是个客家人，那么她就回到这个公开报道啊，和大家呢见面。这个非常有趣啊。这个李然是2010年嫁给比利时的这个真正是王子啊，这个 Charles Joseph 啊，这个 de Linet 拉。Lauremo， 这个 Lauremo 这个字难读啊。他呢是2010年加入了，我们就讲这个 Charles Joseph 这个王子的。那么他呢嫁给了这个王子以后，这个王子喜欢他，他真把这个王子还拐到中国定居，在上海住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啊。在比利时虽然贵在贵族家庭、王室家庭，他喜欢上海，就把他抓过来了。他这个月他回到了这个。梅州的一个幼儿一个学校，他原来这个李然读书呢是在这个五华县师范学校的附属小学。那么他这次呢回去小学，居然见到自己的小学老师，哎呀赶快送上鲜花，他贵为欧洲比利时的王妃，那个很特别。他呢这次回来呢，他到处访问自己读过书的地方啊，这个比方说这个第三小学、水寨中学，还在梅州读过中英文实验学校啊，这个实验学校是个中英文的双语学校。哎呀，他在那里和学生聊天呢，鼓励大家好好读书啊。他能够讲，他当然就是个客家人，讲一口漂亮的地方话。那并且呢，还往五华县的这个东镇，有一个叫做。天云岭森林公园参加植树活动，种了4棵无忧树啊，那个非常开心的一个过程的。那下面呢我们就讲讲这个李然是怎么回事啊。这个李然呢，他呢不太和媒体打交道。我们见过他最早的几次，就是这一次以前呢，2023年呢是2017年，他呢当时在法国的名牌这个Dior 这个公司在上海呢担任这个高级顾问，那他就奔跑于法国和中国之间出差。那个王子啊，这个 Charles Joseph 呢就跟着他一家人呢就在上海定居，因为他在 Dior 做事。这个所以你说在上海呢就卧虎藏龙。那么2013年呢，他呢第一次回到自己的这个家乡，参观这个五华县的这个蓬莱书画研究院，就是一个画院。那么大家呢还很高兴，她带了丈夫来，就带了王子一起来访问啊，平民打扮啊、和讲话那个，所以这个 Charles 呢也喜欢这个现代风格，所以这个就是他们的这生活过得呢都挺愉快的。 那么这是2013年，我们看2014年呢，他在上海呢看过一个上海的这个种水果蔬菜的合作社，他说要用自己的影响力啊，把东西推销到上这个巴黎去。这是2014年，这个基本上呢，他能够出面的时候呢，就非常的有限啊。好，我们现在讲讲这个李然，他怎么会嫁入名门的？这个李然呢，就是一个客家女啊，就是五华的这个县城里面读书。这个孩子读书呢，他成绩非常好。这个李然啊，能歌善舞，又会弹钢琴，他又做过班长，性格呢很温和，很讨人喜欢。所以呢，这个学习起来又不费劲，读什么就会什么，就很快。个子长得也高，做题呢非常快。所以呢，他在高中的时候，就是同届的男同学都想追他，不过呢，他年纪小，就没有接受任何的追求。那么因为他考试成绩不错，所以呢，他被考到北京的语言大学啊。那个语言大学不是北京的外国语学院啊，我本来以为北京语言大学，我一看这个名字啊，我以为就是因为北京我知道一个外国语学院嘛，是非常出名的。现在看起来呢，好像还不是，就是这个学院是一个独立的学校，就叫北京语言大学。到那里去学什么呢？他学这个法文啊，在那里学法国的语言。因为我估计他学法文呢，也是想将来呢自己能够这个有所发展。那么所以呢，这个其实北京语言大学呢，是主要的任务呢，就是教外国人汉语。因为有很多外国人到中国要学汉语才能找到事情，北京语言大学主要是针对外国人的。所以有些人说北京语言大学呢是一个小联合国，就外国人特别的多。好的，我们休息一下，等下再跟大家讲这个嫁到比利时的王妃啊，这个客家女孩李然。
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昨天呢，和大家讲了一段这个关于中国通的那个续集啊，讲到这个 Barrett 等等几个人了。那么今天呢，我稍微打破一下这个沉闷的主题，讲点有趣的事情，就讲到了一个客家的女孩叫李然。2010年呢，在法国，在一个品牌公司工作的时候，就认得了这个当时比利时的一个王子啊。这个王子呢是名正言顺的王子，可不是假的王子。这个王子呢是家出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名门，这个叫做 Linné Tromoyle。 这个我读不好啊，这个法文他叫我们叫 Linné。 那他呢是真是十字军东征的时候，这个家族就是比利时的一个亲王啊，所以这个就不用说了，的资格就是这个亲王的家族呢，比现在比利时的王室，就是德国的萨克森科堡哥达王朝呢，要老500年。你想，那个这个就是一个大大的一个贵族。那么这个李然呢，就认得了王子，就嫁入名门啊。今天呢，我们就讲这个故事。李然呢，从这个广东的梅州的五华县，这个考到北京的语言大学。啊，当时要北京语言学院。北京语言学院呢，原来不是给中国人主要做的，主要是给外国人，因为有很多外国的人来中国留学，要学汉语，那特别是非洲啊，这个巴基斯坦啊，这些人很多，就放在北京语言学院。所以有些人说，北京语言学呢就是一个小联合国啊，大家都在这里呢，各种各样人就大家在一起。那么其实北京语言学院主要是教汉语的，但是呢，为了跟外国人一起读呢，也招一些中国学生用英语教学，这个很复杂。所以李然呢就考到北京这个语言大学，在那里呢就读书，学了留学过程里面学了英语啦啊，并且呢后来又争取到机会，就到法国巴黎求学。到法国的巴黎呢学语言，那去的学校又不错的，叫索邦啊，索邦大学，这、就是法国的国立的著名的大学。他在那里呢学法语啊，那么然后呢毕业以后又到巴黎管理学院读 MBA， 就是这个工商管理，学习呢市场管理和奢侈品牌的营销课程。那么在留学过程里面呢， 他学到了非常好的这个法语、法文、英文。北京语言大学学英文嘛，他在五华的时候就学这个，所以呢，他在很多名牌公司工作。早年的时候是在那个很奢侈的品牌 Givenchy，在那里呢实习过一段时间。毕业以后呢，在Balenciaga，我们译成巴兰世家、Fendi、Dior 这些国际时装品牌公司呢，做这个顾问，其实就是推销嘛。这个，所以呢，在这个过程里面呢，都认识很多人。那么我们就讲讲这个王子，这个李奈家族这个王子 Charles Joseph，他怎么回事？这因为这个王子呢，他是有皇家的俸禄，但是他并不是现在比利时的王室王皇家，不是一个家族，他是有这个皇室的这个头衔，所以呢，这个皇室的人呢，一般呢都打工。那这个呢，Charles 呢也打工，他做什么呢？他不缺钱，做设计，他呢就和很多奢侈品牌合作。那有一次，这个 Charles 呢就到巴黎这样 Fendi 的铺子。那么就有人接待他，接待他的人就是李然。李然呢就看见他口袋里面有一块手巾，上面印着中国的这个书画的图案。这个李然说：“你是不是对中国的字画有兴趣啊？”哎，这个 Charles 觉得哎不错，这女孩子讲一口流利的法文，居然是个中国人，就跟他聊天了。哎，就开始。然后呢，就跟他谈谈设计。这个女孩子给了他很多的建议，说要真正像中国应该怎么怎么。哎，这个 Charles 印象深刻了，所以呢，就走的时候就问说：“我能不能要你的电话啊？”这是2009年，这李然呢也大大方方把电话给他了。那么没多久，Charles 呢就打电话就说呢：“请你吃晚饭行不行啊？”李然也行。那么这个，一来一往1年多，那他们就结婚了，那求婚嘛，交往1年半以后隆重求婚，所以呢，到了2010年的11月20号，他们呢就在布鲁塞尔举行私人婚礼。这里有一个要说清楚，他虽然有王子的 title，他属于一个古老的王室家族，有这个贵族传统，但是呢，他并不是现任的比利时王族的这个血统关系，没有血脉关系，所以他的婚礼是私人婚礼，当然搞得非常有特色了。那么大家就开舞会一样，现场的女士都穿着特别大的这个长裙，男士呢是这个 tuxedo 啊，在大家就见得非常非常漂亮。有些人说参加他那个婚礼呢，好像回到了1870年。当然呢，李然呢也有些特别，他为了符合中国的婚礼传统，就没穿白的，他穿了红色的婚纱，头戴呢这个镶金的水晶的皇冠，他的确是一个王妃了。那么 Charles 的爸爸，也就是这个老贵族，就像周围的人说，这个他呢在巴黎读书，拿到了奢侈品牌的营销硕士，现在当我们家的人了啊。那当时很大的事情呢，当时从中国大陆去的女子芭蕾舞团呢还在现场表演，所以那天呢是非常的、非常的这个厉害啊。那么我们知道比利时的王室这个家族呢是非常长，然后我们知道现在这个比利时的这些家族呢200年的历史。而李奈的家族呢，是1100年的历史，所以它比王族的历史要多出700多年。李奈家族是比利时最古老、最有名望的贵族之一。那它的之所以叫李奈这个家族呢，因为是罗马帝国的元帅叫 Charles Joseph de Lino，他的名字为命名的。所以呢，搞到现在，这个李然嫁的这个丈夫也保留了这个头衔啊，这个 Charles，那个 Joseph 啊，Lynette，罗马帝国元帅叫 Charlie Joseph Lynette，这个是1000多年以前的了，到现在呢还是用这个头衔，所以呢这个日子就过得非常好了。现在回到这个广东来探亲，这是大家觉得非常非常有趣的事情，灰姑娘嫁入王宫。结婚一年以后，2012年，他们就生了第一个孩子，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宝宝啊，这个小男孩。这孩子现在你想都11岁了啊。这个孩子呢也叫约瑟夫，这个王子。哎呀，我真是不知道这个怎么缺名字啊。这个又叫 Madeleine Joseph de Linet 啊，那这个长得不得了。那么这三口之家， 很高兴啊。这个就讲了一个故事，大家说这种灰姑娘故事刚才只有这一个吧？我还记得有另外一个故事啊。
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就是香港的文雅丽，他就说哪记得丹麦的王妃啊，现在是丹麦的女伯爵啊，这个从香港嫁过去的文雅丽呢，这个英文名字不叫文雅丽，叫 Alexandra Christina， 这是一个香港生的一个女孩，混血的香港的。这个她现在呢生了两个孩子，和丹麦的这个真正的王子结婚，那么是就是现在的约阿基姆王子 Joachim 王子的第一任的太太，生了两个孩子，这两个孩子呢都是比利时的王室的血统啊，一个尼古拉王子，这个 Prince Nicola， 还有Prince Felix， 这是他的妈妈。这个文雅丽，这个 Christina 也非常有趣，欧亚血统，64年生的，现在年纪不小了。他呢有1/4的华人血统，其他的血统呢他是混得很厉害，欧洲的奥地利人的血统，还有英格兰人的血统。他的爸爸在上海生的，他的爸爸叫做 Richard Nicol Manley 啊，1920年生的，2001年才过世，是当时民国时候在上海出生的。他本身他的爸爸就是亚洲和欧洲的混血，他的祖父英格兰人，他的妈妈呢是广东人啊，就是他的祖母，所以呢这个非常非常长得就好看。那么当然呢这个文雅丽这个是家中的长女，两个有两个，一个弟弟一个妹妹了啊。那么文雅丽呢在香港读书，在吉余冲学校，吉余冲啊，就是 很地道的。那么1971年到1974年他是在英基学校协会读书，1974年到1982年呢在港岛中学读书，中学毕业以后呢他就留学奥地利的维也纳，在维也纳经济大学攻读这个工商管理，1984年到1986年到东京，然后呢1989年到90年就在英国伦敦留学。那搞不清楚他的后来是怎么样，他呢回来以后1986年到89年呢就回到香港，就在花旗银行和怡和银行香港的这个地方呢当证券经纪人。那么1990年呢当了这个 GT 管理有限公司 主管这个销售和市场，那么是做到了 GT 这个有限公司的这个副首席的执行官，就是副的 CEO。这个漂漂亮亮的一个女孩，极具语言天分啊！我们今天讲这个文雅丽，母语是英语，讲一口流利的德文，因为她的奥地利留学，讲一口漂漂亮亮的法文，还有讲能够讲一定的广东话，能够讲一定的日文。所以呢，她到丹麦以后呢，大家说她不到100天就学会了丹麦语。那么过了几年以后，在丹麦讲话呢，大家说她连口音都没有了。她对呢。中国人很有认同，他喜欢很多中国的饮食，比方说有一次访问他，他喜欢吃什么，他说喜欢吃皮蛋，这老外啊是不吃的。他怎么认得他这个阿基姆王子呢？就是丹麦的阿基姆王子啊，他呢在这个香港一个丹麦的船务公司实习，那么就认识了文雅丽，这个性格又好，长得又非常的漂亮，就向他求婚。那么当时呢就变成了轰动一时的新闻，那所以呢现在香港人都愿意叫把它叫港产王妃。那么他们在1995年在丹麦的一个教堂结婚，那么1999年结婚4年以后就生下了长子，就 Prince Nicola 尼古拉王子，那么到2002年就生了第二个儿子叫 Prince Felix， 这就是现在丹麦的王室的继承人了。那么结婚以后，文雅丽呢，她呢就没有办法在香港待了，那么就到了这个丹麦住啊。文雅丽结婚以后啊，受到丹麦的民众特别的喜欢，她呢又热心社会公益， 又出任这个丹麦红十字青年团啊，担任了很多组织的这个委托人啊，变成我们现在叫做北欧的威尔士王妃，就 Prince Diana， 就等于这个戴安娜王妃对于英国人，就文雅丽啊，对于这个丹麦人就是这样。那么他当了丹麦王妃以后呢，他和香港的关系呢还非常的密切，比方说1997年他就和他的丈夫就丹麦王子呢还回到香港参加香港主权移交活动，但是在香港呢他非常的低调。那么这个呢2004年这个靠近丹麦的一些北欧国家像挪威啊瑞典呢都有谣言，就是说这个阿基姆王子伉俪啊，就文雅丽和阿基姆王子呢可能会离婚。到了2004年9月份，就真的两个人就提出离婚。2005年呢就正式生效。那么大家说为什么会离婚呢？我估计外界说法呢是有道理的，就是阿基姆王子呢喜欢开 party， 喜欢赛车，喜欢娱乐，而文雅丽呢非常喜欢投身公益事业，两个人的性格呢实在搞不来，生了两个儿子都离婚了。那呢但离婚以后呢，他跟那个 Prince Diana 他的际遇不一样，因为他的头衔没有被剥夺，他的头衔是由原来叫做 Royal Highness， 就是皇室陛下，改为叫做 Highness， 就叫做殿下。那么2005年4月份，丹麦女王呢宣布册封文雅丽啊，叫做女伯爵，保证她的贵族身份不会因为她以后再婚而失去头衔呢，不可继承后代，就是你就是一个伯爵，所以你就是再结婚也没有问题。那么当然呢，这个文雅丽长得这么好看，那么当然要会有人找她了。那么2007年，她和一个摄影师叫 Martin Jorgensen 就跟她再结婚。那么结婚以后呢，他依然很低调，头衔呢就改了，就从原来的 Highness 就变成 Excellency 啊。同时呢，丹麦王妃的称呼呢就失去了，但是呢，他还保留了这个女伯爵的称号。但是他和这个摄影师呢结婚也是没多久也离婚了啊。那个摄影师叫 Martin Jorgensen， Martin Jorgensen 跟文雅丽在2015年因为价值观不同离婚，所以呢，现在文雅丽呢还是一个单身的。那你看今天跟大家讲了两个有这个华人血统的灰姑娘的故事啊，这个我觉得也非常有趣。好的，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谢谢。